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的还有卢文牧师，还有杨天成老师，我呢就是唐华。
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唐华老师好。
好，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的是使徒行传。那我们刚刚开始，所以呢就刚刚踏入第二章。这个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圣灵降临啊，结果呢让很多人呢都感到很意外，有火，有风，有声响啊。那么我相信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就是你在譬如说你订购了一些东西啊，你等一些东西来的时候呢，你就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啊，你等的东西呢来了以后呢，心情呢的确会有不一同的一种感觉的。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就发现那门徒呢就乖乖的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呢，就等候他们的老师三番四次的提到要来的圣灵啊。我们的夫子啊，耶稣呢就还预言啊，他们会受圣灵的洗啊。今天呢就圣灵呢就来了，千呼万唤的出现了。我觉得也不一定等太久啊，因为耶稣升天以后呢不是很久了，圣灵就降临了。那在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二章一到十三节里面呢，我们先来看圣灵降临，就是教会诞生，就是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杨老师呢嗓子有点问题啊，
对，
那今天就免了你读圣经，我来读好不好？
谢谢谢谢。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了，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不多久了，门徒就一直在等待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用祷告，用耐心的等候，也是一种的期盼耶稣基督所说的圣灵要降临事实上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都已经说了，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差遣保惠师圣灵要来所以呢一直在提到这方面呢，就有这种期待的心情了好了，到了五旬节主所应许的圣灵呢真的是降临了。我们知道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就知道了教会就诞生了好像呢一个怀孕的母亲等了等了等了很久，孩子出生了大家都欢喜快乐可能不是那么准确的描写到那种的心情，不过呢可以说如果是教会就是诞生的一天的话，这一幕呢的确是神圣的读着四节的经文呢刚才跟大家念出来的请两位老师在听到这四节的经文，在读到这四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呢？卢牧师，
我是在1961年信主，那个时间呢，我整个的教会都非常软弱，没有什么生命，但是呢，感谢神，我在团契当中感受到圣灵的降临，哇，团契就复兴了，跟着教会也复兴了， 哇，在1961到62的时间呢，我经历很多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叫我呢不单是清楚的知罪悔改，信了主耶稣，而且呢真的不要发财，委身基督。很快62年早期，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向我的同胞传福音。
感谢主，卢牧师的经历的那种圣灵的临在充满呢，就带来了你这种生命上面的改变，甚至呢你有一些的价值观都改变过来，而且不单是你自己受影响，而且带来了教会的复兴，那是非常感恩的事情。那不晓得杨老师有没有这种的圣灵的临在的经历呢？
有的，就是当然不像这个当时的那个
有活的有声响那种啊，
那我觉得那个很特别啊。但是呢，就是当几次啊在神面前专心的仰望祷告的时候，你的整个的生命被神充满的时候，你就愿意去俯伏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愿意去行他的道。那特别是我发现门徒呢，他们是被动的，圣灵主动的充满他们，所以呢当你顺服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使用你。所以我几次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你在等候的时候，等候好像是静止，但是事实上是不是什么都不做的，不是躺平的，但是有一种期盼，圣灵来临了。那么的确是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圣灵来临了，就发现呢这几节经文里面呢都充满了声音啊，图像啊，哈，那可以呢在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你好像感觉到这个情景啊是很深刻的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也可以说这个情景呢是一个很丰富的信息啊，是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呢透过圣灵的降临呢要向我们说话。那大概我们今天读到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就彼此的勉励。那如果看这一段的经文，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圣灵的降临有大声响，有大风，有火焰的舌头，都是带着那种能量的啊，有响声，这个亮带啊就是非常的强烈的啊。原来呢我们讲话都是一种能量啊，那么就让人呢借着这样的一种充满能力的一种场景呢，叫人知道了大能的神呢临在的。我想到旧约的时候，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哈，神也是这样的临在。所以呢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18节那里呢就提到这件事情啊，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那是当时百姓，以色列百姓呢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呢今天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哈，百姓惧怕，就说哎呀不要向他们说话。但是呢我们今天看见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我们就说神啊对于我们说话，借着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对我们说话。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哈，这种响声呢在出埃及记19章16节就说了，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啊，就代表了神的临在。那正如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把会师来了，也可以说是应许信徒能够得着能力。这种能力呢啊，就像风一样吹过啊，就是充满了整个房屋的。圣灵的工作好像风一样，好像空气一样的，就充满那个房子。我们看不见风的，但是你感受到的，你从旁边的事物里面就看见风的存在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那里就讲了哈，风从哪里来的你大概不知道，但是你确实的知道，知道风是这样的。那圣灵的临在就是这样，刚才卢牧师就提到他在信主的时候，他的感受是圣灵的临在，旁边的人看不见的，看不见圣灵怎么样的进到卢牧师的心中，但是呢卢牧师就确实经历到这样。同样的，你在等候神啊，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圣灵就会感动你的。有些人就追求着那种啊，有圣灵同在的时候就有一种表现， 可能就是高兴快乐的手舞足蹈的，也有一些的希望呢能够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甚至呢讲一些别国的语言来啊方言来。但是这些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在感受到圣灵的临在，圣灵的工作是可以经历到的。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圣灵是真的要对你说话要临到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知道，你不会说哎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圣灵在工作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知道的。在教会里面，如果你在带领你在牧养的时候，求神让你经历到圣灵的临在，以至于教会能够带来复兴。那另外一个图像很丰富的就是那种火，那火的感觉不是烧掉那个地方，而是一种热，那种火热，那种亮光啊，圣灵的灵在就是这样啊。出埃及记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个是记载摩西见到异象啊，神对他说话。那我相信圣灵的领导好像火一样领导我们的身上，领导教会的身上啊，有这种念经的感觉啊，就是你油会啊，用火来炼净啊，那个把有杂质的东西呢，把它烧掉，那个杂质变成了纯正，变成了圣洁啊。火带来了光和热，圣灵的降临也是带给我们无比的动力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就看到了初代的教会啊就是这样的，带着真理的光到处的去传扬啊，也带出了神迹奇事，让当代的人可以呢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语言了，这里提到了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第五节以后就特别的，因着他们讲别国的话呢，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的讨论。那我就觉得在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声响，有风，有火，有语言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对教会来讲了，这个说起别国的话来了，是在属灵上面就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能闭口不言的，我们不能不说话的，我们不能呢躲起来的，或者是啊这个福气是我的，我就不让别人知道，反而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神的道传扬。
哎呀，唐华老师，
嗯，
我从来都没有讲过方言的
哦。那你有没有圣灵充满的感觉呢？
圣灵带领我讲话，有这样子的经验，但是这真的没有讲过方言，
所以。我觉得那我们不能说讲方言的人不是圣灵充满，而是圣灵充满的有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追求这方面，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一些讲方言的事情，甚至保罗自己也讲方言，所以我们不能否定说哎呀讲方言的就不对或是怎么样。那是圣灵充满的确在这方面呢，卢牧师感受到圣灵的带领，特别在讲道的时候，你感觉到那种能力，那种好像你本来不是这样表达的，但是却是圣灵的带领底下了，你讲的道就能够有传染力了，能够叫人治罪悔改了，或者是让人可以呢靠着神的话语呢站起来了，从软弱当中呢有力量了，或者是靠着主呢立志奉献自己了。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叫彼此的提醒，教会要有圣灵的灵在，不一定是有火有风啊什么，但是呢我们的确有使命要把神的真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要把神的道传扬。这个是教会的成立，而且是耶稣基督的吩咐，让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我想我们要常常的在这里，特别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会重复又重复的出现，我们要传扬正道啊。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头羊，传道同工的话，请你千万要记得，教会要有神的灵在，要有圣洁的生命，要传扬神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以下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
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我们知道呢，门徒是在祷告耐心的等待的时候，门徒顺服主的吩咐，圣灵就按照主所应许的，有大响声，还有大风，象征着神的能力跟主权，有舌头好像火焰是洁净，分别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充满，说起别国的语言，这个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人在计划啦、组织啦，就怎么样的，而是呢有圣灵主动就开始了教会的工作。接着下来五节到第十三节呢，就讲到一个当时的群众的反应，第二点我就给一个简单的题目，就是相谈说话，议论纷纷。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可不可以请卢牧师给我们读出这个经文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个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地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布达美亚、犹太、加珀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雷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内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我是犹太人，我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德和亚赖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诧异，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啊。
哦，谢谢龙牧师念这些地方的名字，民族人的名字的，真的不容易的。 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呢，有群众呢听到声音的时候就聚集了。那我们记得那个场景，就是说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是在房子里面的，但是群众来的时候呢，他们一定就跑到外头了。啊，一起来去面对群众对这个方面的一些的好奇的一个反应。那路加记录这段事情呢，就特别的去注重那个说湘潭或者是别国的语言这一点来讲的。因为呢，第五节那里说了，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可能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节期吧。啊，大家呢就聚到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啊等等，啊，这些犹太人还有一些信犹太教的人，啊，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如果你拿着地图或者是搜寻一下的话，你就发现了，哇，这些人呢就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啊，我就很快的去讲一下，来查了一些，原来这些地方不是随便讲的，原来就还有次序的，还有层次的。由东边开始的就是帕提亚人呐，啊。米底亚人等等啊，然后就是在西面来的，就是来到亚细亚地方的呢，就包括那种加帕多加啦、本都啦、亚细亚啦等等啦。然后呢，再往南面走一下的话，就北非的那个地方呢，哈，我不想我们就不看了。但是发现呢，再往西的呢，就是克里特啊、亚拉伯的地方，是东面的那个地方了哈。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的确是啊，可以说是来自各国的。12个地区的名字，有人说超过10种的语言，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语言。虽然都是犹太人，他们可能是一些移民到外地的时候呢，他们所谓的湘潭呢，就不只是讲他们的犹太话了哈，就讲到他们住在那个地方成长的地方那个语言的。就好像我们的华人移居外地了啊，比如说去到马来西亚就讲马来话了啊，去到泰国就讲泰国话了，就这种的情况。哈，五旬节他们回来过节，这些侨民回到耶路撒冷，哈，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了那个很大的一个反应。那我在想到这个事情呢，语言甚至呢想到在创世纪里面，就是神对付人骄傲自大的方法，意思说那些人当时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好棒啊，我们要建立一个巴别塔，啊，好让我们呢能够呢好像跟神要一样的啊，要跟神争一日的长短。结果神就破坏人这个伟大的构思，变乱口音，让人没有办法沟通，结果失败分散。这个是人的罪带来的一种世界各地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在这个时刻，圣灵使门徒说起湘潭，说起别国的话语的时候，我相信不单是要表现他们有语言能力，当然不是了哈，而是让人看见，就是说让所有的人，普世的人都可以听到天国的福音，都能够呢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大能。那些人就讥诮说他们喝醉了，啊，一定是语无伦次了。但是我们的确的知道，当时神就透过刚刚成立的教会，或者是透过门徒，要把这个福音向他们传讲。今天我们时间呢有限呢，我们就没能看彼得跟门徒对于这些群众所说的话。不过我们就看见这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说我们要站起来，要诉说神国的事情，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就想起来我们做福音广播的，你可以想象吗，一个收音机小小的盒子，透过这样的一个电波的，很奇妙的就用着世界不同的语言啊。单单我们良友电台还有其他的同工加起来，我们超过100多种的语言。如果你有收到那个频道的话，就可以听到福音啊。我就在想象，哇，用别国的语言讲起福音来，大家都可以知道有神的恩典。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听到那首歌，有一故事传给万邦，哈，能够使人心回转归正。这个故事又真实又美妙，满有平安与光明，满有平安与光明。因为黑夜必要转为晨光，到正午更显得辉煌，基督国度就降临地上，全地 充满爱与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心中就有那种的兴奋。为什么呢？圣灵的临在让我们有能力。
唐华老师
啊，
我说我没有讲过方言，其实呢，我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我不懂得讲普通话。
哦，卢文的普通话是不错的，
不敢当，全靠那个杨天成弟兄帮助我。那圣灵的感动呢，叫我能够呢学习，为了神的工作，为了要讲福音，我就一定要学普通话。现在勉强可以讲一点。
我相信呢，神有时候呢，就不单是说，哎呀，你要学什么语言，更重要的是，你在为神来发声的时候呢，就叫人认识救恩。卢牧师常常提醒我们的，普天下还有千千万万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我们同胞95%都没有归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要靠圣灵去得着人的心。但愿我们不要在地上了白占地图了。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了，在本地了，在别国了，在近处了，在远处了，不负主所托，让我们努力的传扬主的福音。我们彼此勉励，虽然这个是好像老生常谈，但是这个的确是我们常常要彼此提醒的。我们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好了，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向主归向，这是个能胜。